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Omicron 目前正在欧洲、美国和亚洲飞速蔓延，病例成倍增加。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强调， Omicron 病毒比 Delta 传播得更快，而且以接种疫苗或染疫后康复的人都不能够保障已经免疫。谭德赛还表示，中国必须提供相关数据和信息。谭德赛说，我们需要继续下去，直到我们搞清楚起源，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应该从这一次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以便将来做得更好。荷兰已经宣布在圣诞和新年节日期间执行严厉的封锁措施，大家尽可能留在家中，聚会人数亦将受到严格限制，这个堪称目前欧洲各国最严厉的举动。法国和德国亦已经收紧了疫情限制措施，两个将英国划为高风险区，实施旅行限制。德国罗伯特科克传染病研究所星期二建议，应该立即实施最严格的接触限制。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二表示，随着 Omicron 病例激增，政府需要保留在英国采取新措施的可能性，他将在48小时内宣布是不是进行进一步的限制。而实施了全球最严厉防控措施之一的新西兰宣布将其边境的重新开放时间推迟到2月底。瑞典政府星期二12月21号宣布收紧防疫措施，敦促所有员工尽可能留在家中工作，并实施更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澳大利亚的 Omicron 病例亦在激增，但住院率仍然相对较低。总理莫里森敦促各州和领地领导人避免进一步封锁。他说，我们不会回到封锁状态，我们将继续本着与病毒共存的理念和责任。而美国白宫星期一表示，拜登总统没有封锁国家的计划。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国务院建议，公民不要前往西班牙、芬兰、乍得和黎巴嫩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在圣诞假期即将来临前夕， Omicron 变异株在全美快速蔓延，仅星期一就新增143,000个新冠病例，1,300人死亡。几乎四分之三的新增病例与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有关。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打击 Omicron 新冠变种病毒激增的新措施。拜登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尤其是那些打了加强针的人，能够安全地和家人和好友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元旦新年。他说，我们都应该对 Omicron 感到担忧，但不应该惊恐。拜登并再次呼吁尚未接种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已经完整接种的民众亦应该追打加强针。白宫说，拜登星期二宣布的行动将减少未接种疫苗的人对我们健保系统的影响，同时增加免费测试，令更多的人接种疫苗，让民众保持安全，让我们的学校和经济保持开放。拜登说，他正是动员另外的1,000名军队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在明年1月和2月需要他们的时候前往医院。白宫说，紧急医疗响应团队已经被派往医护人员短缺的6个州。白宫表示，美国同时正扩大医院床位的容量，为 Omicron 变体病例的预计激增做好准备，同时部署几百辆救护车和急救小组将病人送到开放的床位。白宫就拜登讲话提供的事实清单说，政府在国家的战略储备中有几亿个 N95 口罩、几十亿副手套、几千万个医院防护服和十多万台呼吸机，在州有需要的时候都准备运送出去。白宫表示，美国各地目前有20,000个新冠病毒免费检测场所，政府正是购买5亿只家用快速检测试剂盒，并从下个月开始向希望得到它的美国人发放。白宫说，政府近几个月来在全国各地增加了10,000个疫苗接种场所，目前有90,000个。政府计划在美国各地的一些分散的地区增加新的临时接种场所，而私人药房亦是增加人手来施打更多的疫苗。 波士顿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决哈佛大学知名纳米科学家、前化学系主任利伯向当局提供虚假证词，虚报联邦所得税，并未能报告一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控罪成立。检察官说，利伯2011年同意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一名战略科学家。检察官说，利伯对向他提供1500万美元研究资金的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的质询回应时，就他和这个招募计划的关系问题讲了大话。检察官说，中国利用千人计划招募外国研究人员和中国分享他们的知识，参与该计划不是犯罪，但检察官指控利伯在接受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询问时谎报他和千人计划的关系，触犯了法律。法庭宣布判决时，身患癌症的利伯面无表情。检察官说，武汉理工大学每个月向利伯最高支付5万美元薪水，外加158000美元的生活费，其中薪水的一半用现金支付，另一半向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付款。但利伯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中没有包括这个薪水，亦没有通报这个银行账户的相关资讯。利伯在2020年1月被控，是美国司法部在前总统川普任内发起中国行动的一环，目的是对抗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和研究窃取，拜登上任之后仍继续执行相关行动。立陶宛近期因同台湾互设办事处，遭到中共当局祭出各种经贸胁迫手段，国务卿布林肯21号亲自致电寂寞里特，随后国务院发言人亦公布了这一次通话的摘要。布林肯谈到近期关于立陶宛对中贸易进口卡关与出口障碍的相关报道，并指中共此类作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在国际贸易准则下，这个似乎构成了经济胁迫。布林肯在电话中还强调，对中共的这一般行径，美国会持续支持立陶宛。他重申，美国致力于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对抗中共外交、经济打压的行为。对于北京的此等行径是否构成经济胁迫，欧盟执委会上个礼拜曾表示，正是搜集资讯，如果发现北京当局违反国际贸易法规的证据，可能会诉诸世界贸易组织寻求解决。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先前还向德国汽车零件制造商马牌集团施压，要求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组件。与此同时，由于台立关系持续升温，今个礼拜三在台湾登场的第31届台北国际食品展，一大亮点就是首度新增了立陶宛国家馆，共有25家立陶宛厂商以实体及虚拟形式参与，其中还包括5家啤酒商，并展出多样特色产品。代表德国40个行业协会和10多万家公司的德国联邦工业协会在推特写道，中方对立陶宛的最新举措相当于是一种贸易抵制，这个将影响整个欧盟。从长远来看，中方升级抵制立陶宛将会是造成自己毁灭性损伤的一场乌龙。根据一项对美国13个最赚钱的大公司的新分析，近40年来最热的通货膨胀正是侵蚀500多万美国人的工资收益。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发现，飙升的通货膨胀已经抹去了美国13家最赚钱的零售、杂货和快餐公司所雇佣的一线工人的至少一半平均工资水平。虽然自2020年1月以来，这13家公司中的11家都为其员工增加了工资，但通胀上升得更快。今年11月，政府报告说，消费者价格比前一年跃升了 6.8%， 这个是自1982年6月以来的最快速度，当时的通胀率已达到 7.1%。 而所谓的生活工资，就是允许一个有两个工作的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中的全职工人只负担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没有剩余的储蓄， 而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为每小时 17.7 美元。在分析的13家公司中，包括亚马逊、沃尔玛、星巴克、梅西百货、奇波特、麦当劳、塔吉特和 CVS 等企业，只有亚马逊支付了生活工资。目前亚马逊是工资给予最高的企业，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它实际提高了 10%， 比工人的工资为 18.5 美元。而沃尔玛提供第二高的小时工资，2020年1月它支付给工人每小时14美元，到10月份它提供了 9% 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当于支付给工人每小时 16.4 美元。